这个一个巴掌拍不响，这有什么不严谨的？就说两边都有责任呢。一开始的责任是犹太的这个恐怖主义，那到后来的这个责任可能更多的是阿拉伯国家和这个，像哈马斯这样的激进组织，二者互为因果，这怎么叫不严谨呢？对吧？那你这偏到一边了，你就先同情以色列，然后对他的一些这个做法就选，这个选择性失明，或者是你偏向巴勒斯坦对这个恐怖袭击。选择性失明，这都是不对的。现在回到1967年边界，首先是以色列不答应，对不对？这占了那么多土地，建了那么多个定居点，你怎么退啊？退了，那政府要承担多少这个赔偿责任呢？对不对？这个经济账、政治账都几乎是不可能的啊！那你不但你不退，那是阿拉伯的这个哈马斯这样巴勒斯坦恐怖主义，它有源头不会消失。啊，这个，我想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但另外一方面说，你让他建国，这个巴勒斯坦能不能把这国建好，那当然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吧？因为他就是这种文化，这个人的认知就是这种水平，所以说两方面都有责任啊。抱歉啊，我就语音说几句啊。这个正是我的要说的主旨，就是说，当然你可以认为这个观点可能。比较激进啊，或者说是，它不会指向一个比较可操作的方案，但这不是我的问题，我的问题是去解释，对吧？就是，你在建国的时候，这本身它的正当性基础它是有问题的，正是因为有问题，所以说后面才会引发那么多的冲突。要没有问题的话，那它就不会有这些冲突。当然，你是不是一定要回到那个原点？那可能也不一定，其实1967年已经不是原点了，对吧？但是你总归得回到某一个相对平衡，双方的多数人都或许可以接受的这么一个这么一个边界这么一个状态，那才有可能。那么你在这个一开始建国的时候，你首先是没有经过当地人同意，换句话说，你的这个以色列也好。那这个，如果说你要建个巴勒斯坦国的话，就是说这种建国的方式以及他们之间的这种领土划分，你其实是没有经过一个这个妥协协商这么一谈判的这么一个过程，当地人完全没有参与，那你这个问题就很大了，对吧？那么正是因为这个问题呢，就导致了。这个阿拉伯人和就我巴勒斯坦人和这个犹太人之间的这种激烈冲突，很多人都说了，为什么以前没有这个冲突，现在突然冒出来的？那这只是近百年不到的时间出现的这个问题，那你说问题的根源在什么地方呢？这点没有说错吧？对不对？这是当然我们不可能再回到历史原点再重新来一遍。什么叫追溯长因果链条呢？你这个就是一直住在这个地方，对吧？你不是去追溯到什么2000年以前啊，耶路撒冷曾经是犹太人的，这个叫这过长的因果链条。人家祖祖辈辈住在这个地方，你突然插进来这么一杠子，这叫这个追溯长因果链条吗？这个整个就不分是非啊，是不是啊？你设想你的家园啊，就是你的这个家乡。被突然这个某个人在把你们家这个人给赶出去，你会怎么想啊？对不对？稍微这个换位思考一下啊，那这个也换句话说，以色列的建国它本身确实是带有一种原罪的。那并不是说我们今天一定要彻底的去消除这个原罪，因为毕竟已经是这种状态。但你也不能讲这个以色列后面所有做的事情，我站到哪一步，那哪一步，这哪个边界都是合法的，总不能这么说吧，对不对？你总归要回到一个这个双方以及这个国际社会认为都可以接受的边界啊，双方要至少是按照人口这个来划分这个资源和这个这个地界，是吧？只有这个样子，那你双方才有可能。达成一个社会契约啊！你有社会契约，这无论是你国内也好，还是两国，或者是你一国针对这个其他这个像巴勒斯坦现应该说是没有一个国际承认的这个国家也好，总而言之，你会有战争，这就是很简单的事实，对吧？我只是想说明这个道理。 对啊，你说的对啊，犹太人原来也住啊，但他是少数民族啊，对不对？人很少啊。那你说这个人很少，突然建了一个国家，把大部分的资源和土地都占了，你会怎么想呢？你觉得这种状态是很正常的吗？对吧？那不论在这个过程中谁的错，阿拉伯国家应该也有错，想灭的以色列。但总而言之，你现在的这种资源和土地分配是和双方的人口啊，这个是绝对不成比例的啊，而且他的各种做法啊，我不是研究这个问题的专家，但是我已经看到有不少的资料啊，这个说明这个过程的前因后果。那么这个以色列显然不是无辜的，对吧？啊，就是我想说到这就可以了。那么一个巴掌拍不响，我想这个论点是成立的，不论他好不好听，你爱不爱听，那我想都是成立的。我想任何这个比较中立的人都会接受这个论点。那我而且我也认为的话呢，只有这种看法才能够真正的走向和平，而不是就是走这个一面倒啊，这个尤其是这个一面这个倒向以色列，因为问题的起源是在他这儿，对吧？那么你这就要设法从这开始解决。当然现在这次事件这个起因显然是哈马斯，那么你得解决这个问题。那问题是你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那我这篇文章无非就是，就是从逻辑上梳理一下啊，这个并不一定，就是说在现实当中这个可行啊，但是你从逻辑上讲，这个道理不就应该是这样嘛，对吧？就是哈马斯很有可能是消灭不掉的。啊，因为产生它的这个土壤，啊，这它的种子很大程度上是以色列的这种强硬政策这播下的。那你不解决这个因，那最后你必然就会得到那个果，啊，当然你需要去谴责哈马斯，但光是谴责是不够的啊！而且就是不要看到好像别人在追究以色列的责任，就以为好像你同情哈马斯，这个逻辑上没有这个关系啊，对不对？啊，所以不要有这种二极管思维啊。那么只有各自，我想看到各自的问题啊。以色列有以色列的问题，巴勒斯坦不只是哈马斯，巴勒斯坦本身有他的问题。那么只有我们去正视这些问题啊，那么试着把这个剪不叫什么理不清啊，这个剪不断啊理还乱的这个关系给这个梳理清楚啊，尤其是能够把它的症结找到，那么我想我们才有可能真正的实现这个巴以和平。然后我还想讲一点呢，就是文章里面没有提到的这个呢可能也是我们这个难点，就是说第一呢，就我们都不熟悉这个巴以，对吧？既不通语言，也其实也不太懂他的文化啊，尤其是呢跟他没有利害关系，对吧？啊，就是说以色列的炸弹没有炸到你啊，哈马斯的火箭也没有炸到你，所以说很大程度上说实话我们是站着说话不腰疼的啊。当你在这个一边倒支持以色列也好，同情哈马斯也好，都存在这样的问题啊。那么这可能也许能给我们一点点的乐观，也就是说呢，如果这件事情是发生啊，因为我们的语言啊文化啊，尤其是我们就生长在这个土壤啊，对周边发生的事情呢比较的了解，比较的知情，那么希望呢就我们不要做出这种带有严重偏向性的判断啊。这是我写这文章的主要兴趣，就是说我并没有什么雄心要去解决这个巴以冲突。当然我觉得这个我指出的这个答案啊，我所谓的这把钥匙是对的啊，也就是说不管你怎么去解决，最后你的落脚点是社会契约。巴以之间没有社会契约，它会永远打下去，因为你双方都不可能把对方灭掉，那最后就是这个结果啊。那么反过来的话呢，就是对于我们今天中国，尤其是中国自由派的话呢，也存在这样的问题。如果我们这个就是不能够构建，在我们之间不能够构建一个社会契约，而这个社会契约的基础是对人的尊严的一种对等尊重，就是我尊重你，你也尊重我，那么这样的话呢才有可能就是我们能够实现和平。否则的话，我首先就自由派之间会打来打去，而且 我们现在是没有机会，将来呢这个自由派有机会这个主政了，掌权了，那还会有出现各种各样的这个问题啊，他我们会以各种各样的这个就是这种分界、肤色啊、族群啊、性别啊、这个政治理念啊，相互之间打仗，因为我们对对方是没有尊重的，那么我们之间没有社会契约，最后后果，终极的后果就是战争，就没有和平，就不可能实现康德所说的那个永久和平啊，谢谢。